弟兄姊妹，今天是读经的交通聚会。OK， 那我想就是我们平常读经，借着也许借着我们的查经聚会，借着信息，借着夏令会，我们有一些得着，主的话语对我们有一些摸到或是开启。不管如何，我们都能够愿主的家在他的话语里面越过越丰富。我们还是有十几位弟兄姊妹有点交通，麻烦请你先交通。
好，弟兄姊妹好，我还是交通这次夏令会的一些信息的一些得着。当接到这个题目令人丧胆之地，我觉得好像确实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情况。仔细回想，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一年半多了，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三四十四五十病人，到后来的到去年的年底，每天的诊断病例已经是8000-9000了，那真是令人丧胆之地。到后来现在好像是减轻了不少，每天现在是100多、200多，不过又听说这个变种的病毒可能会就会卷土重来。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疫情上下的波动，或好转或严重，其实还有一个另外的波动，就是我们心里的。从去年的开始，我们开始是为国内的亲人担忧，也有一点侥幸，说希望病毒可能不会来到美国。到后来就是惊慌，quarantine 在家里，开始觉得好像能够躲起来，但不能不面对工作的时候又是恐惧。当你戴上两层口罩，把那个衣服系到那个领口，系到脖子上的时候，你觉得那种压迫感会让人绝望。慢慢的习惯了，后来有些麻木了。如果疫情的波动的测量是按照一周、一个月、一年来算的话，可能就着我来说，我心中的波动可能是按天、按小时、按极短的时间来计算的，那个才是真正的令人丧胆之地。当我在绝望的时候，我知道寻求主，迫切的祷告。当慢慢的习惯了，麻木的时候，好像我只要戴着口罩可能就也行了，注意防护可能就也行了。所以好像我们弟兄常见这次的信息并没有提到多少疫情，但他提到，他说当先祖犯罪之后，这个地已经是令人丧胆之地了。我们都很熟悉，在马太福音14章的时候，当彼得掉在海里，当我们的主急忙把他拉上来的时候，我们主责备他，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因为让彼得掉在海里的不仅仅是风浪，是他心中的疑惑，是他心中的波动。真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真实的、真正的令人丧胆之地。它不仅仅是环境的危险，它更是我们心中的不信，那些惊慌，那些恐惧，那些疑惑，那些抱怨，或者安逸，或者麻木。因为那个时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有权势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仇敌夸胜的时候。我们弟兄也提到有一种黑暗 一种巨大的黑暗，是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是黑暗。可能最大的危险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危险，或者我们看到了，我们不觉得那个是危险。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保守我们自己，无论是环境的或者我们心里的。我们不是说不戴口罩、不做防护、不注意，而是说这些东西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保守，不能让我们脱离那个令人丧胆之地，无论是环境还是心理的。就像刚才我们诗歌唱的，要仰望主，看见他的荣光，看见他已经掌权。像大卫一样，他知道他经历过令人丧胆之地，他知道怎么样得到安稳。所以他在诗篇27的时候，他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说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能够让他的荣美吸引我们，我们能够仰望他，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交通就到这儿。
张泽雅，
好，大家可以听见吗？好，我今天想要交通的一点是在主面前清清如水，神在等我们把我们的心愿变成呼喊。清心如水这个词是我最近在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读到的，是在第二章第十九节。这句话我特别喜欢，说是在主面前清心如水。其实这一篇是讲到耶和华刑罚耶路撒冷，就是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以色列民身上。在这样一个很可怕又很凄惨的情况下，耶利米在呼吁神的子民起来到主面前有一个祷告，要把心里面的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这些所有的心愿都放在神面前，有一个像水一样倾倒的祷告。这个词我在读到的时候描绘出来的那个画面让我觉得非常的甘甜，就是说虽然环境看起来像是无路了，但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那个祷告可以是畅通的，可以是没有拦阻的。常见弟兄这一次在夏令会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告诉我们说与主交通多么重要，然后扩大与主的交通多重要。然后说这次夏令会可以过去，就是夏令会过去之后其他的事情你可以不记得了，这不要紧，但是与主交通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忘记。对我来说的话，就是我好像知道要与主交通很重要，但是我的实际经历尝试说好像很多祷告说一会儿就完了，然后就没有那么多的话像耶利米所说的就是要跟主倾倒出来这么多话要说。不是说我这些时间没有事情在寻求，或者没有事情没有环境，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缺少了那个迫切的心，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这些事情那么压到我，所以我没有觉得那么沉，没有那么多话跟主要说。其实这一年以来就是有一个心愿，我一直在主面前，就是希望我的姥爷可以得救，就是我妈妈的爸爸。他是在去年八月底的时候他口中承认说是愿意相信主耶稣，但是这一年很多次我跟他的通话，我就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不清楚他有没有得救，然后但是我心里就想说年纪这么大了，所以也不应该对他有太多的 expectation， 他既然愿意接受主应该就是得救了吧。然后其实我心里面好像也没有那么沉重的负担要为他一直祷告这个样子。然后直到最近的一次通话，就是我实在是觉得他没有得救，然后那一次通话挂掉以后，我整个人就觉得心里是很凉的，是好像这一年用尽了很多的方法让我姥爷进一步的认识神，但是好像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就是有没有得救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解决，就是一切又从零开始这样。所以我里面那个无助感是非常强的。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来到主面前祷告，我发现里面的那个负担开始变得很沉重，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主要讲。我发现这个时候让我老爷清楚的得救不再只是一个我的心愿，而是说变成了我里面向神的一种呼喊。神没有让一件事情很快的过去，反而好像加在身上的手变重了，环境好像更加糟糕了。其实我的感觉是神在等我的负担变重，等我发出更多真实的呼喊。这次我有个提醒，就是我在神面前缺的不是心愿，而是真的让这些心愿成为里面的呼喊，要说给神听。神没有过早的让我的心受到安慰，其实这也是他一个极大的智慧，因为他的话他的作为都太宝贵了，就是他不能够在我还不迫切的寻求的时候就加给我，不然的话他实在是知道这些话进到我的心里就只能是轻飘飘的。但是当我在真的无助很失望的时候来到神面前，这个交通就是让我觉得更加的实在，就是更加有意义。这个时候也发现交通不是干巴巴的，而是真的很渴望把这些事情带到主面前跟他去说一说。我就发现能与神交通这一件事情本身成了我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就真的就像刚才诗歌唱的，仰望主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美好，是我今天要交通的。
张命红。
大家听得到吧？好，我今天想要交通一个就是一直其实有两年多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因信成圣，我怎么才可以有这样的实际。然后我也是通过就是近两个月左右弟兄们的一些分享，然后我里面有一些感受，然后我就在想到因信成圣的时候，我里面就是常常是很希望自己可以因信成圣的。然后但是呢，当我看自己生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很困扰，然后很懊恼，因为我觉得我生活上就是得很多很多得罪主的事情，然后也有软弱，也有捆绑，我就觉得好像一遇到这些捆绑或者是跌倒了，然后我就觉得因信成圣离我很远，然后我觉得我做不到。然后这也是一个很反复的问题，就是时常跌倒爬起来，跌倒爬起来，然后一直在反复。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一个实际呢？然后我就心里开始找，就是我自己也开始找解决的办法。我读经的时候，还有看书的时候，包括听讲道的时候，我都特别格外的注意去听，有没有答案，弟兄姊妹们是怎么经历的，大家有没有因信成圣的这样一个好像得胜的经历。然后其实安主弟兄在五月份他有讲过是得着基督那一堂，他有讲到就是说怎么因信成圣，然后他有说过就说是不是我们总想要做点什么事情才能够成为圣洁呢，总觉得我要做一点。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阿闷，因为我就是特别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给自己立了很多的规矩，然后但是结果就是非常的惨，就是完全失败，越立规矩越觉得自己跌倒的越厉害。就是让弟兄也讲到说，你在这些事上要放手，要去放弃自己，要去承认自己的不行不能。然后我也时常在主面前想，就是有这样的祷告，然后我当时确实也好像是承认自己的不能，因为我跟主说，主， 我都做了这么多，可是我真的不行，我真的胜不过这些软弱，而且仇敌还时常的在我这些跌倒就是爬不起来的时候还攻击我，我就觉得良心上控告也很难受，也很就是让你被压爬不起来那种感觉。然后那弟兄也说亲近主，我们是有可能脱离这个捆绑的。然后我觉得，也对我来讲，这个不常有，但是也有过，就是因为亲近主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我发现我好像就没有在这个捆绑上跌倒过。但是呢，一旦我有想要放松的这样一个，心态，我就会立马跌倒。然后我就觉得我在认罪，好像要再回到主面前，好像每一次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然后之后我就陷入了一个情况，就是我好像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特别想要让自己特别努力的去认罪，然后就是真的很用力，我就很用力的再去思想我为什么会去犯这个罪，就是在主面前很用力的去承认我的这些软弱，这些捆绑，包括就是很多很细节的都跟主说。但是我觉得里头那个感觉就像那个韩孝弟兄交通过那个说，得着感觉不等于得着门路啊。我当时好像就一直在追求一个，我要懊悔，我要悔改，我要谦卑，我要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就是很注重在这些感觉上。然后那个味道就有点像常见弟兄说那个瞻仰自己的荣美，就是特别好像不允许自己犯错，犯了错之后就好像很要对付自己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我心里头暗暗的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就是说我如果我可以主，我可以不犯那个罪，我可以不在这些事上捆绑上跌倒，那我就离圣洁更近了，我可以更像你了，我可以更好了。然后有几次我也是暗暗的，就是我祷告完之后我就暗暗的有一个想法，我就在好像向主解释，就是在开脱自己，说主你看我这样做也是因为我真的有软弱，我是可以被理解的，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好像在跟主讲这样迂回的，这样跟主好像这样商量。然后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可能心里头并不愿意承认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中的，或者这样的有这样的心态。然后但我也挺感谢主，我每次这样祷告完之后我心里头并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这一切的这种追求感觉，追求这样的跟主这样就是好像清楚心意的这样祷告，我祷告完之后我觉得总是缺了点什么，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罪没有认。然后就是上一次上一个周维修弟兄讲到那个我们要就是放胆直求，我们要在主面前不要有任何的隐藏。然后我就再去回到主面前，我思想这个问题，我就以前我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有隐藏的那种人，我觉得我在主面前是全部敞开的，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是跟主藏着的。但是我再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其实一直以来要认的那个罪其实是缺了那一个，就是我要在主面前就是承认自己，就是暗暗的为自己解释，然后承认自己是心里是要暗暗的保全自己的，这样一个很我自己都没有注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当我把这一个跟主祷告之后呢，我就觉得也不是觉得我的祷告完全了，但是我觉得主是听了的。然后且我通过这一些 我还是没有就是完全的明白怎么叫因信成圣，但是我觉得通过弟兄们的分享，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的不能寻求那一个自己的那种感觉，不能围绕着自己的感觉去祷告，就是无论那个祷告是悔改祷告、认罪祷告还是什么样的祷告，就是我如果那个祷告是在寻求自己的感觉，那我那个祷告其实就是在有一种好像是瞻仰自己荣美的那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要在主面前敞开，然后不懂的我自己迷惑的好像没有寻求到的问主，然后主他给我们光照，就我觉得有光照这一件事对我而言这一次很就让我看到我以前忽略的我身上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这就是我的分享。
陈碧杰，
好，那我跟大家也是交通一点这次从夏令会之后有一点思想，然后也跟小组交通当中得着的一点。我记得夏令会的时候，常言弟兄他好几次提到属灵的事情，我注意到他提了三次，可能有漏掉，但是我把这三次我注意的写下来。他说属灵的事情是学不来的，还是说属灵的追求是不能停下来的。然后他最后一堂他说属灵的追求是越过越简单的。我最后聚会完的时候，这三句话反正我一直记得。我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开始在想一件事情，因为属灵这个词是很抽象，这个词本身是抽象，我就在问我自己什么是属灵，有没有一个答案是清楚的来说属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有一点思想，究竟有很多追求，也许我自己有一些追求，或者弟兄姊妹们都有一些追求，那个追求我们是想更属灵，但追求的是什么呢？我自己思想了一下，我写了几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追求蒙主爱，好像我不求世界的好处，要求从主来的祝福，然后可能慢慢的会追求有信心的经历，比如环境很不好，处在难处当中，然后经历主是信实的，然后也会追求可以被主用，然后可以去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或者也能帮助到或许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然后我觉得再深一点，或许有一个追求十字架的经历，然后追求降卑舍己，然后放下自己的意思。我觉得好多这些追求都是很宝贵的，我想到这些，然后里面有个感觉，愿意付代价追求这些事情，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属灵啊。因为常见弟兄他聚会当中他说一个，有一些受苦的经历，让自己越来越大，然后让自己觉得越来越属灵。我在试图理解弟兄说的感觉，这次夏令会他提到放下脸面嘛，我在想，也许心里面真的是人心很诡诈的，好像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会去，真的是要操练放下脸面，去努力做这件事情，好像做的就能更属灵一点。我在想，如果里面有很强的心智，要追求谦卑。那难道我想做一个最谦卑的那一个人？因为里面有一个骄傲，那个骄傲让所有的追求都变得不对了。刚才我听命红交通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说一个意思，但是命红就讲了很多他的经历，我觉得其实我心里，我在这儿我也想说这个，我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暗暗的有一个渴望，想成为一个圣人，想成为一个完全人。 因为弟兄他也提到约伯嘛，他说约伯在神眼中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我去读圣经，但是他说约伯少了一件事情，这些就都是虚空的。这是弟兄第六讲讲的，他说少了这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就不是见证了，我们最多不过是一个宗教徒。所以我现在他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他说到大卫所得着的那一个，耶和华向他说你要寻求我的面，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那个启示太大了，有一个结果，就是让追求从以自己为中心的追求成为以神为中心的追求。好像大卫求了很多事情，他是要讨神的喜悦的，我觉得都是很宝贵的事情，大卫要建殿，他要管理以色列的百姓，但是神给大卫的一个启示说要寻求神的同在。我觉得那一个启示让大卫好像他不看自己的这些事情，他不仅仅是不看自己好，不看自己的荣美，他也不看自己软弱，他不看自己不好，他不看自己，因为这不重要。好像大卫不是要刻意追求不看自己来属灵，因为神的同在最重要，他想为神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与神所启示给他的那个寻求主的面相比，好像都不重要。我就在想大卫他生命当中有几个故事吧。他有一个最荣耀的时候，这是我自己定的，就是迎回约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卫，圣经里面说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然后他的妻子都轻看他，说他是轻贱人。然后大卫他有一个黑暗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是他被他自己的儿子背叛，然后他就去逃走了。他逃走的时候，弟兄提到这个，他被他的仇人世美咒骂。那个时候大卫也是处在这个里面很艰难的时候。我在想大卫到底他里面是什么感觉呢？他不会是一个感觉好像这些苦别人都吃不了，只有我能吃了。他好像也不是那种感觉说我是以色列的王，我能吞下所有这一些的苦，我才能做以色列的王。我觉得不是这样，大卫心里面有一个感觉，耶和华收留他。我觉得弟兄讲到那儿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的，因为大卫真的是知道自己不是依靠自己来得神的喜悦，也不是自己能做什么来得神的喜悦，大卫知道只有耶和华收留他这件事情是他要寻求的。好像大卫他里面那一个情况，不管自己处在高处处在低处，不管自己里面的情况是什么样，他都不要失去耶和华的同在。因为那个事情好像对大卫来说太关键了，他不看自己，他只看耶和华同在。因为这一次他的题目是不惧怕，我思想不惧怕。如果说这个聚会之前什么是不惧怕，可能我心里面想的是因为环境让我们惧怕，是不是有一个对神有很多认识啊，很多经历，有一个成熟老练的生命，我就可以不惧怕这个环境，还是我对神有很多认识，我很清楚这个事情在我眼中一看我就知道经历过，所以我知道它结果是什么呀，我也知道它影响是什么呀，那个结果我知道，或者我不知道结果，我也可以说主一定会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都保守，是不是这样一个意念让人不惧怕？我觉得很多事情可以替代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同在，只有那个同在神在才不惧怕。对，我交通这一些。
邓朝晖，
大家可以听到吗？我也是，借着夏令会的信息，愿意有一点交通。刚才很阿闷弟兄姊妹的交通，讲到就是 这个信息主要提醒我们大家，我们应该从我们以自己为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那这个夏令会，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是被极大的一个提醒，就是神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如何应该就是从认识神的所赐到神的所事，这个我想是我们不管是小组交通还是信息当中，还有之后，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也感谢主，就是最近的弟兄们的信息也一直在讲到我们如何得着基督，然后如何被主得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那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弟兄交通的里边，就是我们小组交通还有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边，都是带出来就是我们跟大卫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是寻求就是祝福，但是大卫他是看神自己。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有一点思考，就是大卫当然就是一个人信主之后，马上他能够看到神是神的所事，而不单单是神的所赐的话，那是极好无比的。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我觉得我自己是我一开始是看不到的。但是最宝贵的就是像大卫一样，他从他的经历当中，不管是他受苦，不管是他得到的那么多的祝福，他最宝贵的地方就是从这个当中他能看到神自己，他能看到神是一切掌管一切的，掌管万有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最宝贵的。然后我们就是是的，我们得着祷告很多，得着很多主的祝福，我们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主，这都没有错。但是一旦我们就是得着的那个是不是合我们心意的，不是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转头就走了。就 even 就是我们得着祝福之后，我们也是转头就走了，把主丢在后边，然后下一次临到有难处需要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继续祷告，继续寻求。这个是我真的是我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大卫不是，大卫他经历很多主给他的祝福，但是他也经历很多主给他加在他身上的环境和磨难。但是他在磨难当中，他没有就是好像从你看我们读撒母耳记，没有看到很多很多的抱怨，没有看到很多很多的失落，他只是就是来到主面前，就像诗篇二十七篇一样，他来到主面前寻求，他愿意一生一世住在主的殿中。这个是就是我跟大卫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借着这个夏令会，真的是这一次的信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要寻求主自己。就是在主耶稣他在自己在行走在地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万有都是他掌管的。像我们看到平静风浪，刚才也提到彼得在水上走，水变为酒，医治各样各样的疾病等等吧，这些我觉得都是让我们看到主自己是掌管万有的。他不仅是亮光，他是拯救，他也是生命。所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像在那个路加福音十七章里边有十个大麻风，被主医治之后，有九个就走了，有一个回到主的面前。那我觉得我可能像那九个一样，我也欢欢喜喜感谢主。下一次我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毛病的时候，我会再来找主。那主就像一个 specialist， 一个专科医生一样，我需要他的时候我就回来找他。但是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一个大麻风的人，他是就是回来把感谢赞美归给主呢，还是他真的是看到那个眼睛是得开的？我希望，我盼望就是我们像他一样，我们不仅是回来感谢主，我们的眼睛是得开的，我们能看到主是一切。将来我不仅是长大麻风可以医治，我任何的难处我回到他面前，我都可以得到安息，我都能够有那个平静安稳。这个是让我就是提醒我们，就是在这一点上真的是我们要让主开我们的眼睛，圣灵在我们里边引导我们，能够看到主的所事， 那在我记得在小组交通的时候，有弟兄也问我们，那到底什么是神是，而不是神是亮光，神是拯救，神是生命的力量，到底什么是呢？我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我不知道，我也不一定是完全，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让我想到，因为我们现在最近也在读那个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说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那是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以前我是读不懂这两节圣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儿子就是儿子好了，就是成了儿子那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后来就是读经还有各样的信息，弟兄们的交通，就是让我明白，开了一点点窍，就是我们是可以称神是父，就是在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唯一的爱子，那我们可以像他一样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子，我们和他有同样的地位，这个是何等的不同。就是神爱他的爱子，他说我们就跟他成了一样的，那他的爱子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边，那他神，那父神如何能不爱我们，不给我们一切他所宝贵的呢？这个是慢慢有一点点的开启。然后最关键的就是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在我的一点看那个领悟里边不完全，但是这是我的一点领悟，就是我们要同证。为什么要同证？就是两方面缺一不可，圣灵已经领我们，已经给我们一切，但是我们的灵要和圣灵同证。这个同证在我看来就像信息里边弟兄在夏令会里边的交通，住在主里边，与主的联合连结，然后和他不停的交通，不断的交通，这个才是一个同证。那父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告诉三个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我们现在已经和他一样成了有儿子的地位，那就是说我们要和我们的主一样在地上走他的路，受他的苦，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就是真正的那个儿子，能够得着父所拥有的一切。这个是在这个信息和我在读这个罗马书这个的时候有一点点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是神要加给我们的是那个丰富，是无限的，但是我们能够不是说凭着我们的那个地位就能接受，我们要让这个神成为我们的亮光，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生命的力量。是我觉得那个根基就像我们周五我们也交通罗马书十二章的奉献，那专一的奉献，专一的信心，专一的跟随，那个就是我们得到那个实际，就是最最最最基本的最根基的一个保障。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从这方面，就像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真的是操练当中，像弟姊妹讲到要有那个要清心如水，那我们那个心是如何单纯简单，那个是这是就是弟兄们在信息里边就不断的强调不断的讲的，就是我们可能就是真的听得很熟了，但是那个实际在我们当中是如何，我们真的是需要继续的操练。那主在雅各书里边也提到，心怀二意的人，你不要想着从神从主那里边得着什么，所以真的是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得着基督，让基督得着我们，这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重要。就是借着这个信息和借着我们正在查的旧约新约，真的是求主光照我们，让主不仅成为我们个人的这个亮光拯救和力量，也成为我们整个教会的这个那个亮光拯救和力量。就像我们也刚读过那个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主啊，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真的是这个讲起来这个三个词真的是不那么难，但是我们如何能看到，如何能够认识， 如何将我们实际的生活真的是完全归给他，让我们再次就是这样，这个信心、奉献和专一的跟随，真的是非常非常基本的，非常非常有根，是根基的事情。愿主祝福我们，这是我的。
好的，简单提醒一下，我们每个人大约五分钟为准哈。那个王根武。
我想跟大家交通的是在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的几个故事，这几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我这次就是想跟大家交通，因为在25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这个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我们都很熟。我这一次神特别给我一个感动，去查了一下聪明这个词，我发现聪明这个词跟24章就是马太福音24章45节那边，谁有忠心、有见识的，有见识是一个词。在原文当中，这个聪明和这个有见识的意思，它是里边有见识、有思想、审慎的、有智慧的。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意思敞开了之后，我忽然间发现说，之所以他们这五个童女是聪明的童女，是因为他们得着了主的一个托付，就是他们要去迎接新郎的时候，他们在主面前认真的思想主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托付，他们认真的去考虑，去审慎的考虑，所以他们才想起我要再预备多出来的一些油，来预备着主是不是会晚到，那个时候我还有油预备，这个灯还是亮的。所以刚才我们姊妹们交通到说与主交通，有负担的去与主交通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交通是甘甜的。所以这里这聪明五个聪明的童女，就是带着主给他们的这样的负担，带着主给他们这样的任务，他们在主面前认真思想的时候，他们预备了那多出来的油。而这愚拙的童女，这五个愚拙的童女，简单的讲就是他们对主的事情没有很有所谓，无所谓的态度，不是一个忠心的态度，甚至再讲的直白一点，就是傻傻的，好像给了这样的一个任务，也没有认真的去思想，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灯，带着灯里面仅有的一些油就去了，也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会睡着，没有想到主可能会晚来。所以我们常常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感觉，是说傻傻的是不是就等于单纯，傻傻的绝对不等于单纯，傻傻的等于无所谓。我们如果在主面前是忠心的，我们不会做一个傻傻的弟兄，傻傻的基督徒，傻傻的跟随主的人，一定会在主面前要为着这些事反复的要去跟主来，在主面前思想与主交通。那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有见识，有见识，我自己在主面前思想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有见识往往来源于我们的经历，甚至更多的往往来源于我们的失败。但是在很遗憾的，在25章的第二个故事的里边，就是这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个仆人，这个拿着1000两的这个仆人，他是一个害怕失败的人，害怕失去的人，他害怕他把主人给他的那个1000两的银子就这样失掉了。所以他对主有，因为他之所以会害怕，是因为他对主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他认为主是忍心的，就是他认为主是残忍的。为什么主是残忍的？因为主明明没有地方可以去做生意，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再去赚钱了，但是你好像给我手上拿了一个烫手的山芋，非要让我去赚钱。所以他因为对主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他迈不开步子，所以他把他的1000两藏起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5000两拿2000两拿5000两的这些人，之所以他们能赚5000两能赚2000两，是因为他们的恩赐大，是因为他们的本金多。我这一次在主面前思想的时候，我里边有一个深刻的感觉，这个思想是错误的。他们之所以能去赚到，又赚到5000两又赚到2000两，是因为他们去做主的工作，就是我们弟兄之前跟我们交通，他们在做主的生意。意思就是，我举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有一天王庚武出去传福音，有人信主，不会因为是看到我王庚武好而愿意信主耶稣， 他一定是看到我所见证的主好，我所见证的主耶稣好，他愿意信主耶稣。所以他们这五千两和两千两之所以他们能赚钱，是因为他们出去做主的生意，他们能赚到这五千两和两千两。如果这五千两和两千两的人也像一千两一样的有这样的心思，他们也把他们的钱埋在地里，主回来不会因为他们保住了这本金而夸奖他们，会跟像这个骂一千两这个仆人的一样去责备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愿意这个真是做，因为主在第24章45节的时候，这里边是一个问题，他问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大卫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令人丧胆之地不丧胆，是因为他对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知道他的主是他的亮光，是他的拯救，是他的磐石。所以今天主也在问我们，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最终主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进去享受他那丰盛的宴席。这是我的交通。
张三。
感谢主，我跟前面很多弟兄姊妹的负担是一样的。我想交通的就是如何与主有更深的交通，以及瞻仰主的荣美。这次弟兄当常见弟兄讲到说与主交通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在我心里有一个很深的责备，或者说有一个不满足，觉得主一直在说你真的很马大，你都没有来与我交通。然后我就有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我有很多的祷告啊，所以我也想问弟兄姊妹，也请大家也思考，所有的祷告都可以叫交通吗？就是所有的我跟主的祷告都可以称之为交通吗？我觉得神给我心中一个很深的责备，就是我的，就像前面弟兄姊妹讲的，我的祷告其实是以我自己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祷告其实和神是交不通的。我觉得我在神面前我有很长很长的 prayer request， 我不仅是我的生活工作身份，然后属灵的状况，然后我也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然后福音朋友，我很长的 prayer request， 但是主好像在旁边只有一个叹息，就说好，听到。在弟兄讲到的时候，我好像眼前就有一个画面，就好像主是一个40多岁的父亲，然后我是那个好像坐在旁边2-3岁的小女孩，我在那边有很长的话跟父亲讲，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父亲好像就是只是坐在那里陪着我，就是好好，对，真棒。可是其实在那个画面当中，父亲在想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工作有没有压力，他心中有没有忧伤，他有什么样的快乐，那个小女孩是完全不知道的。小女孩觉得她跟父亲有了一个非常多的敞开，父亲都知道，可是父亲的喜怒哀乐根本没有办法对小女孩说，因为她也听不懂。所以在我这个思考的里面，我就觉得小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很多时候我们很长的祷告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发出的，神在那里他的心意不能得到满足，他好像只能说好，但是其他的心中是一个叹息。所以当我在思考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如何与主有交通呢，如何知道主的心呢。我觉得也是从弟兄的交通得到帮助，就是其实瞻仰主的荣美是一种与主的交通。弟兄也讲说我们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当我想这件事的时候，一直夏令会到结束到现在，我在想怎么能看见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所有的祷告都会蒙答应吗？肯定不是吧。是说我服侍的这些福音朋友将来都会信主吗？也不是嘛。是说我就放胆传吧，他们不信都归他们，对吧，信的就是主拣选的，也不是嘛。我就在想什么叫做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呢？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给我心中一个带领，就是说可能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你还看不到， 你先可以去瞻仰当主坐在你身上宝座的时候那个荣美，主的荣美，好像我就可以去默想主的荣美，就是当我好像从前是怎样一个性格的人，当我肯把我的这个心中的宝座让出来让主来做的时候，那个事情结局变成了什么样，好像不管是一个小的事大的事，不管是事情还是我这个人的性格，慢慢的也看到说原来瞻仰主的荣美是看到这个信心的路，十字架的路，也渐渐的主越来越多给我看到我的问题，那个己在里面是有多么的恐怖。当我就像弟兄讲的，从前你觉得你是可以服侍主，后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再后来看到自己就整个一个添乱，就好像那个小女孩在那边七七八八做了一堆手工，然后跟父亲说啊，你看我做了这个，父亲说好，回头小女孩走了，父亲还要收拾那一堆的残局，就是整个一个添乱。然后我觉得当我这样去看的时候，我就好像看见主是一个劳苦的神，就主真的很辛苦，我们这些人这样那样，主真的在背后是一个劳苦的样子。然后当我渐渐在这样看的时候，好像那个眼光可以拉到天上一点，就是我今天对主坐在天上的宝座的一个感觉，就是神都知道，就是我们心中可能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你心中最大的那个绝望其实是你觉得神不知道。我们有时候祷告非常长，那个 prayer request 非常多，越祷告越凄惨，其实心中是有一个不幸的恶心，总觉得我这一堆的祷告主都没有听到，所以越祷告越惨，但是其实那个不能满足神的心意。神说其实我都知道。我想常念弟兄讲的那一个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监狱的姊妹，她的那个经历，当我在想的时候，我觉得姊妹不是仅仅只得了那一次的拯救，她说主的宝座在天上，我的感觉就是她觉得主从头到尾都知道，主知道她怎么样被误会、被冤枉、被审判、被关到监狱，然后也被很多人这样就是欺负他，好像那个主的手啊，一直就给我感觉是一直等在旁边的。主就说只要这个环境与他还是有益的，我好像就按兵不动，只要这个环境稍微一要过于他所能承担的，我立马就伸出来。所以当我在思考这个事的时候，我心中就很感恩，我就觉得我也不是说我看见了很多，我就是一直在跟主说求主让我看到他的手一直在我身边，就是可能我做错的时候，或者偏行己路的时候，主的手就伸出来管教我。但是当我比如说走错的时候，神就引导我回来，然后当仇敌要掐害我的时候，神的手立马就伸出来保护。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真的能看到主的宝座，我们需要看到神的手，好像以利沙在为那个年轻的仆人祷告，说要神要开他的眼，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对，我觉得我之所以交通这个，我就觉得神在我心中的责备就是说，你可以这一生有很多两传一的见证，两传一的见证是引自江弟兄的交通，就是说我整夜打鱼打不到，然后主说你去水深处下网，哎呦我打了两船鱼，我好高兴。我这一生可以只有这样的见证，这样的见证起初是好的，但是神在我心中放下一个不满足，就是说神有一个更深的心意，神有更多的话，我们真的要从我们这些人生中真的能遇到主，能让他的心意有一点满足。然后我在笔记上面我就写下了说，真的进入与主的交通，就是读主懂主的心，在今天主为什么样的事情迫切，主为什么样的事情焦急，主为什么样的事情忧伤甚至流泪，主为什么样的事情愤恨，主为什么样的事情欣慰，主在为什么样的事情叹息，主在为什么样的事情满足，主最想在我身上达到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往这个路上去寻求，这个是我的
状态。陈宏毅。
弟兄姊妹，现在好。 弟兄姊妹们好，之前大家交通都是 focus 在大卫身上，我想我们最近刚读完萨摩尔记上下，我想用这个扫罗的故事有一些交通。扫罗他刚开始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认识自己，他说自己是以色列最小的这个至少的这个支派中最小的家出来的。当他要被高的时候，他甚至躲在器皿里面不愿出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他也是一个这个像我们一样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神的灵曾经大大的感动他，也给了他一个新心，让他成为一个新人。但是最后他被神弃绝了，就是那个在千年国度主说我不认识你，不喜悦你的那个人。他被弃绝有两个很重，有两次很大的失败。在这两次大的失败的时候，当萨摩尔这个在责备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回答，就是第一次他说我因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他就去献祭去了。然后第二次他说我因惧怕百姓就听从他们的话，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这两句话就特别的 touch 到我。然后到后来这个萨摩尔告诉他说他已经与这个王这个位无关了，就是已经彻底没有机会了。然后他还要跟萨摩尔说求你在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在这个时候他也改口称耶和华为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换句话说，他在这个时候接受了神的弃绝，但是他还是要这个人前的尊荣。我想他这个失败的这个两个原因，这个最大的原因在我看就是他更看重人的这个拥戴胜于这个遵守神的命令，并且他看重在人眼中的这个尊荣，这个 popularity 胜过在神眼中他的所事，并且他也以自己和百姓所以为好的这个来侍奉神。因为他们失败的原因，第一次是因为他自己去献祭，第二次是因为他们要用这个神要他们灭尽的亚玛利的这个上好的牛羊去献祭。这些看来都是好的，但是就是真是神所被喜悦的。所以我想到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要就是注重我们自己在人前的形象，有时候是出于一个好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这个想要在人前有一个好的这个见证，但是有时候这个路就走错了。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一点经历，我刚开始信主没几年的时候，就有一点机会在这边带这个学生信主，就是福音朋友，不是福音朋友。但是我接触到很多人，他们都觉得说基督徒都是经过一些重大的挫折才这个在美国可能是遇到什么难处走不下去了才去信主。或者也有人认为说基督徒就是很 boring 的，每天就是读经祷告，他们就是守很多教条，就是非常 boring 的一个生活。所以当时我就心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说不行，我一定要扭转大家对这样的印象，我一定要告诉别人说我是很通达的肉身主的，然后我也是一个很 fun 的基督徒，我可以带着你们玩，这样就是说不是一个 boring 的，就是我要让别人看到做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是一个很丰富多彩的。我就这样好像这样的一个念头就这样的就带着我要去做这个外面的这个见证。有时候我看到就是在国内我不信主的亲戚，他们为了挣钱就是不管小孩子，把孩子就扔在这个就是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家，这样我就会要去分享很多，我就故意的去分享说我们怎么样带我们的孩子 spend time with our children 出去这个旅行什么的，我就是想要这样的去扭转别人的这个看法。后来这个有一次被一个朋友就是他说你们真会玩呀，这是我听到的一个最难受的一次的这个被别人夸奖。我里面被主是重重的提醒，我说我的见证是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被一个世人这样的夸奖，所以我在主面前开始就是真的是被扭转。我在想说我这个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我的这个目的是好的，但是路完全都走错了。我们的见证是在人面前的，但是其实真不是做出来的，是真的是因为是应该是主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个这个美丽自然的这个流露，不然我们就走上了这个扫罗的这个路。以至于后面可能会有很危险，就是当我们会慢慢开始 enjoy 在人群中的 popularity， 最小的事情就比如说在一起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也许我们会为了不让别人尴尬，我就偷偷的把这个谢饭祷告就把它就 pass 掉了。 或者我为了不影响和弟兄姊妹的交情，也许有一些事情我就不愿意去交通，甚至不愿意去提醒责备，就是当有需要的时候，这个 difference 好像就在于我是更多的是让主，就是关注在主的身上，还是说我自己在人前这样的一个见证，在人前的一个这个表现。所以当我在主面前寻求，我其实觉得很torn 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又不希望在人前是一个坏的见证，我就问主说我该怎样做呢？后来主提醒我说，我们真的是就像前面弟兄姊妹交通的，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但我们不要去看自己真的在别人眼里是怎么样的，单单听主的话，定睛在主的身上，这样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才能够在主面前单纯并且容易真的是 easy。真的是求主，真是让我们能够心思念常常的更新变化，被主提醒，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付主的额，担主的担子。这就是我的交通。
袁婷
，OK， 我今天想和大家交通两处圣经。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25:19。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我这次特别注意到的一个词是过了许久，英文是 after long time。我以前听到年长的弟兄们说到主快回来了，可能没有多少年的时间了，我心里面就会觉得主不公平啊，主给前面的年长的弟兄姊妹这么多年的时间来追求认识主，就给我剩下的不多的几年时间来认识主，我感觉自己这样是没有希望的，我是肯定进不了天国的，我心中甚至有过自暴自弃的念头，心里想反正也没有几年时间了，想要好好认识主也是来不及的，我就这样凑合着过吧。我这次读到这个马太福音25:19，我心里面有一点感觉，其实主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是足够我们来认识追求他的，主绝对是公平的，主是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来认识他的，虽然我们可能认识主的年日会比前面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会短，但是主最终是照着他所亲自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来审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灰心，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尽我们所能的来认识主，侍奉主，我们在主那里永远是有盼望的。第二处圣经是在诗篇37:5，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也是我受经的时候收到的那个礼物上的一句经节，我以前只是从中文的意思来理解这句话，但这次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英文的翻译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 New King James 和达比的翻译是 commit your way to the Lord 或者 commit thy way to the Lord， 意思是说我们把一生的路交给主，而不仅是中文翻译所说的把事情交给主。我感觉当我们起初因着主的爱，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确实是真心的，主也悦纳我们的奉献，但是我们起初在主面前的奉献的那个质量是很低的，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少有实际，好像我们还需要主安排一些特殊的环境把我们逼到他的面前，我们才在主面前再次更新我们的奉献，其实主并不满意我们这样的生活的状态，主不是要我们仅仅在事情来的时候才把这个事情交给主，主所要的是我们把自己和一生的路都交给他，不然我们若是只是把事情交给主，我们的生活是没有什么目的和方向的，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是迷失的，但是若我们把一生的路都交给主，我们没有自己的安排和计划，我们心中认定主是我们的路，我们才能常常的能够全心的依靠他，所以我想交通。
长心。
我
有两节圣经是我们今年就是一直在听弟兄分享的，然后就是腓立比书的3:12还有13。然后在这两节圣经里面，保罗他都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然后13当中他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其实就是不怕弟兄姊妹们笑话，我原来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保罗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觉得这是他一个非常自谦的说法，是因为他经过了很多主的对付，然后所以他这样谦卑的说，然后他不敢说他自己已经得着了。但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就是Andrew弟兄交通就是主得着我们，然后还有这次夏令会的时候，我突然对这句话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保罗他这样说不是他好像一个谦卑的说法，而是他根本不在乎他从前已经好像在我们看来已经得着的那些东西，他所在乎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神对他的启示能不能在他的身上达成。所以所以我这一次我就是想要交通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对这些圣经的感受。我觉得虽然我读得懂这两节圣经，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里面的感觉是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因为对我来说，保罗他在还没有得救之前，还没有被主光照之前，他在律法上他就已经是无可指摘的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然后他被主光照之后，然后他可以因基督视万事为粪土，然后可以丢弃万事。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这就是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我可以因基督看万事为粪土，然后我也可以说基督耶稣是我这一生所追求的至宝。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得着这样。但是我这一次联系到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就发现如果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错的，这个追求其实是错的。我就想到常见弟兄他在第六堂的时候，然后他说亲近主中有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一辈子不做师父。我其实以前没有太想过这件事情，然后但是这一次常见弟兄来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反观自己的很多的状态，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有一些经历，然后或者在真理上有一些得着，有一些明白，好像我觉得我可以说在人前说我已经得着了。可能有些时候跟别人交通我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里面的那个感觉是我的这个经历是你没有的，在这个经历上面我可以帮助你。然后或者是看到别人的错处的时候，我好像心里面的感觉是信主这么长时间，这些事情是我已经经历过的，然后我觉得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而你为什么还在犯这样的错误。然后或者是在真理上有一些看见的时候，然后好像心里面的感觉是说这个真理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完全得着了，我下一次我就可以去教导别人了。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里面的感觉都是这样子的。我就觉得不自觉的就觉得自己已经开始渐渐完全了，我觉得我的状态好像就是不断的从主那里得东西，然后我就离那个完全更进一步，虽然还要追求，但是我没有办法忘记背后，我就变得很看重我自己，然后很在意我在别人眼前的表现， 我在这里可以讲一个我不太好的见证，就是我们年轻青年家庭组一起交通聚会的时候，然后弟兄姊妹们会问一些很实际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是比方说有关于钱财方面的或者其他的生活的问题，然后我就会问毕姐，我就说怎么样，我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做得还不错，我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学习的，就是很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然后好像要在别人那里证明自己，我就是已经得着了。对，所以我想说其实很多时候我心里面是知道我自己离了主什么都不行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选择忘记背后，就是忘记失败的经历，但是总也忘不掉好的经历，我要全部记得那些好的经历，所以好像就越走越没有办法舍己，越走越没有办法好像放下自己的那些意思和权利。然后因为今年安主弟兄他就一直在交通得着基督和基督得着我们，然后还有夏令会常年弟兄他来讲说做学生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弟兄们所有的交通没有一条是向上走的，所有的路全部都是向下，然后是越走越卑微的，然后是越走越舍己的。对，我就突然觉得一生都做学生这件事情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代价。我觉得如果我现在诚实的讲的话，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是不愿意付这个代价的，因为这个不是说好像一次的代价，这是一个持续的代价，是时时刻刻都要付的代价，真的就是一直做学生，所有不管是圣灵的教导还是来自人的错的对的都要接受，哪怕真的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已经得着了，但是在主那里就是一个学生，我就是还要竭力的追求。对，所以我就想要交通，如果什么时候真的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开始想要觉得自己可以帮助别人，可以服侍别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失去了。对，这就是我的交通。
最后一位韩笑。
我跟长兴的感觉其实差不多。我想交通恶仆人的话，是在马太福音25:24，然后他说到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这里出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1000两的仆人，他没有说主啊，我感觉你是忍心的人，他也没有说在我的经历当中对你的认识你是忍心的人，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这是一句下结论的话，是一句定性质的话，是一句没有任何余地的话，是不是黑就是白的话，是里面已经打定了主意的话，没有余地来交通的，也没有余地来被纠正，也没有余地来接受引导，因为对那个人来说，他的里面有一个感觉，我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已经看到真相了，我已经摸到事实了，我已经有了真的分辨了，但这些事情不是真的事实，只是他所以为的事实，神不承认这是一件事实，就这一个感觉是远远超过于好像一个误会和偏见的感觉。就当我们处在误会与偏见里面，我们自己也知道我是在血气里面，我也知道我里面有问题，就这个误会还是有可能会解开的，但什么时候我们里面认定自己以为的事实，并且对神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这样的，我们就再没有机会来接受指正了，好像那个感觉就是对自己着迷了一样，心里面的那个门就关掉了，神的话也没有办法进去。我想在见主之前肯定有很多弟兄姊妹和他有去交通过，
但他都会说，我知道的，就是像我判断的那个样子，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问题是在别人的身上。就所以这个仆人在见主的面以前都没有办法再被转过来，我就感觉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会觉得圣经哪里有讲过神是这样的性情，前面的年长弟兄们也没有这样的教导过，他是从哪里得着这样的知识，并且下结论说神是忍心的呢？我自己感觉，如果我们里面对自己诚实，就感觉很容易落到这样的情况当中。有两件事情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第一件事情就是过分关注自己的感受。就当我们过分关注自己和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就会和这个仆人的话所发出的那个味道很像，就总觉得自己是被苦待了，总有一个受害者的感觉和心情，好像周围的事情、周围的弟兄姊妹都在为难我，我的难处总是最大的，我的十字架总是更难背的，我总是最可怜的那一个人，没有人来关心我、理解我的难处，并且总以自己的那个感觉为判断的那个标准。第二件事情就是不把自己摆出来服侍主。就当我们像这个仆人一样，就因着可能懒惰或者怕受伤，或者遇到一些艰难的事情与我们心中的 expectation 不一样的时候，或者就当我们头脑当中有一个属灵的理想的 picture 没有达到的时候，就当我们有一点摆上却发现没有果效，并且看到自己的软弱，好像另外一面又看到别人的肉体也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退下去了，就甘愿宁愿把银子埋在那里，就不摆出来服侍主了。因为里面有一个感觉，觉得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就宁愿留在一个梦想与理想的属灵的情况里面，因为现实的情况好像太残忍、太不属灵了，也没有什么实际，就甘愿做一个做梦的人。所以一面在那里关注自己的感受，要保护自己，一面又不把自己摆出来服侍主，愿意在失败中被指正，但另外一面又在聚会中听到了很纯正的道，我就感觉我们的那个态度就会越来越像这个仆人的感觉，一天过一天就会越感觉我都知道了，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也知道别人的问题在哪里，我也知道我们整个聚会的那个问题在哪里，里面慢慢就生出来一个责备的灵，是因为别人的问题、别人的一些好像难处让我们达不到这个属灵的实际，就好像慢慢在找问题的上面成为一个最知道的人，一面是软弱自怜，但另外一面好像又很刚烈又很坚持，就变成一个visionary， 就梦想家，只能梦想却没有办法好像在现实的情况当中自己有一条路能够走出来，就这样的一个我知道，就让我们在真的认识主的方面成为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人。我感觉主真的是要借着让我们经历那些没有种的地方、没有散的地方，看见自己真的不知道，对主的话很多的认识真的没有 get， 连怎么倚靠主也不知道，而让我们只能跪在主的面前来投靠主，我们才能够从里面生出来一个真实的呼求，跟主说，主，我真的不知道，但你知道我是要你的，是奉献给你的人，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但你是知道的，你不要让我离开你的路。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我们只有愿意让主的手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不知道的情况里面，我们才能够从那个自以为知道的、自大的那个知道的里面能够被带出来，才能够变为说，主，你是知道的。因而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好像我们对主的认识里面慢慢产生一个真知道，主是怎么样借着这些 struggle， 借着我们的缺乏，让我们在主面前有真实叩门的经历，有真实寻求的经历， 得到那个真的知识。我就分享这一点。
好的，我想我们感谢主，我有一点简短的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谢谢你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主，仍然用你的话语在那里劝勉，归正，带领我们回到你的正路上，主，让我们都成为一批是有耳能够听你话语的人，真是叫我们在光中常常的与你交通，免得我们得罪你，免得我们落在灼迷的光景，拯救我们，真叫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真实的遇见你，真实的被你得着，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